www.mymusic.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军事支援。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中国是和平使者还是俄罗斯帮凶？美国驻五角大楼记者实地探访最接近乌克兰战场的美国军人。
Loading in for a flight with the Screaming Eagles of the 101st Airborne Division.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对战争的最新发展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发表看法。布林肯称，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此前，拜登总统星期三2月22号结束对战时欧洲的一次旋风般的访问，激励并重振北约与东翼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之际越来越靠向中国，并试图借此缓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面临的困境。详情请陆阳与我们分享。陆阳。
好的，志远。据最新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2月23号在与《大西洋月刊》总编杰弗里·格德堡的一场视频对话中表示，他对中国不会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致命性援助抱持着希望，但是他会继续用清醒雪亮的眼光看这件事。布林肯相信
And so to the extent China is trying to engage in a charm offensive these days,
在走出新冠疫情后，中国不会想要通过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进一步疏远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一天前，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结束对战时欧洲一次旋风般的访问。拜登在此次为期四天的访问中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决心绝不会有任何变化。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芬兰星期四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69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其中包括三辆豹二坦克。一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星期三在联大一次有关乌克兰局势的紧急特别会议上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全球集体良知的冒犯和对国际法的触犯。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会晤到访的中国外事高官王毅不仅表达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的愿望，而且还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前往俄罗斯访问。王毅抵达莫斯科访问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俄军提供致命性武器和弹药。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三在新闻简报会上回答有关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的问题时说，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向俄罗斯提供用于这场战争的杀伤性武器，但是他们也没有排除那样做的可能性。辛格说，我们在这里重申，如果中国深化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那将对中国产生后果。志愿。
谢谢陆阳为我们分享乌克兰最新的局势。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俄乌战争一周年，美国之音记者走访炮火中的普通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一周年，美国之音记者走访炮火中的普通人。乌克兰东部的巴赫穆特城数月来一直是战火中心地带，俄乌为这座城市的控制权而鏖战，当地居民生计被颠覆，但依然绝处求生，顽强度日。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边界地区的居民遭遇池鱼之殃，却慷慨伸出援手。美国之音的报道请宇宙与我们分享。
好的，志源。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增加了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兵力。俄罗斯似乎正在步步紧逼，接近包围巴赫穆特。双方为这座乌东城市已经激战了好几个月。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报道，在乌克兰的巴赫穆特，多数人早就逃离了。那些仍然留在城内的人，每个人几乎都认识某位死于炮击的人。几个月以来，这里一直是乌克兰战争的中心地带。美国之音记者一月末拍摄了巴赫穆特的一处市场，当地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雷莎说，我有自己的店铺，但是已经被毁了。我的房子也很大，也被炸了，可我们还活着。他说到这里时，传来一声巨响。别害怕，这些都是小事了，不过是炸弹而已。只有几千人留在了巴赫穆特，多数人都没有供暖、供电或者自来水。在附近的一个庇护所，乌克兰和外国志愿者为民众提供食品、水和热饮。志愿者米哈伊夫·普里舍夫说，
我们跟一位女士交谈，问她，你上一次沐浴是什么时候？她说，我上一次洗腿是两个月前了。
在巴赫穆特，一些仍然留在这里的居民说，随着俄军的步步逼近，他们现在准备离开了。其他人说，他们打算留下来，并且表现出一种自豪感。雷莎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燃气、水和电的生活了，你明白吗？主要是我们希望轰炸停下来，让乌克兰生存下来。为了乌克兰，我们将熬过所有这一切。另外，在乌克兰的边界有一座波兰小村，名为普热沃杜夫。去年11月15号，它惊动了世界，一枚导弹在那里的一家农场爆炸，两名员工不幸丧生。现场留下的只有一个大弹坑，周围是扭曲的金属梁架和曾经耸立在这里的谷仓的废墟。北约和西方盟国说，爆炸可能是一枚走偏的乌克兰防空导弹造成的，但是一开始很多人怀疑这是俄罗斯的攻击。全世界担心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蔓延到了北约领土。据美国之音记者亨利·里奇威尔报道，普热沃杜夫的居民至今还在悼念那两名不幸的逝者。德鲁尼克是包括普热沃杜夫村在内的多乌霍贝丘夫乡的乡长，他说，在过去12个月里有很多让人担惊受怕的时刻。波兰的另外一座城镇卢布林地区的托马舒夫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有几公里远。美国之音记者与两个居民进行了交谈，这就是克拉辛斯卡和雷纳塔·齐拉。跟数以千计的波兰人一样，克拉辛斯卡收容了一个乌克兰家庭，他们总共有7口人，还有他们的年迈的宠物犬和2只宠物鼠。志远，
感谢宇宙与我们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俄乌战争炮火中的普通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俄乌战争的方方面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乌克兰局势。北京已承诺本周公布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这适逢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其邻国一周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中国政府在起草其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和平计划时，没有与基辅磋商。不过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表示，王毅在本周早些时候，二人在德国的会晤期间分享了中国的和平计划的关键要素。不过他补充说，我们期待收到文件，因为你知道，这不是能在只是听到之后就立即下结论的。北京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中立方，同时与战略盟友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周三表示，在王毅访问莫斯科之后，北京已就乌克兰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式表达了看法。乌克兰公布了自己的10点和平方案，要求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领土全部撤出，并要求国际法庭起诉莫斯科的侵略行为。俄乌战争一年后，北京敢为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吗？ 还是会为结束战争提供和平计划。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这个周末新闻事件频频发生，详情请陆阳与我们分享。陆阳。
好的，志远。一年前的2月24号，普京下令俄军攻打乌克兰的时候，或许没有料到战争如此焦灼。在俄乌战争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乌克兰和波兰时，向北约盟友重申美国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决心绝不会有任何变化。另一方面，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访问莫斯科，受到普京的会见。据报道，王毅给普京带去一份北京的和平计划，并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做准备。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不相信北京具有扮演战争调停人的资质，反而怀疑北京正考虑向莫斯科提供杀伤性武器。他警告王毅，如果北京越界，后果严重。但是北京不甘示弱，反过来警告美国不要干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元认为，中国不会对俄罗斯给予杀伤性武器的支持。他认为，一旦中国这样做了，等于在支持加速俄乌战争事态的升级，把自己陷入一个国际舆论的谴责当中。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以一种可疑的打擦边球的方式在暗中支持俄罗斯。彭博社引述匿名人士的话报道说，这份所谓的和平计划将包括呼吁停火和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彭博社报道称，德国外交部长安娜丽娜·贝尔伯克表示，任何和平协议必须以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为条件。刘宗元认为，出于中国国内各种原因，中国是希望俄乌战争能够尽量的降温，从而使国内的舆论情绪得到平复，进而进一步压缩或者说是削减中央领导在台海危机方面进行管控的风险。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认为，中国为其俄乌战争的立场付出的巨大代价之一，就是国际社会对台湾命运的关注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裴敏欣指出，习近平陷入了一个战略困境，只能任由事态发展，他昔日的绝招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失败的赌注。志远。
感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相关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中国是和平使者还是俄罗斯的帮凶？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打造自己的和平使者形象，但在中国的叙事模式中，通往和平的最大障碍不是发动战争的俄罗斯，而是援助乌克兰的美国。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请宇宙与您分享。宇宙。
在俄乌战争中，中国一年来一直尝试打造和平使者的国际形象。一年以后，中国在宣传俄罗斯的阴谋论上稍显收敛，但是大量采用俄罗斯方面的视觉和信息仍然是主流手法。星期二2月21号，中国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声称旨在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中国预计还将在未来几天公布一份乌克兰和平方案。在接下来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将继续坚定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和平一边。中国政治宣传喉舌新华社星期三2月22号发文称，美国和北约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责任方。文章说，这场危机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根源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沉迷零和博弈等等。中国一边呼吁和平，却一边推广俄罗斯宣传的行为带来了质疑。研究中国事务的独立学者金培利每天在他的推特和个人博客上记录中国央视旗舰节目新闻联播的内容。他告诉美国之音，一整年来这场战争都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视觉来报道的，95%的图像来自莫斯科，构筑叙事模式的分析也是来自莫斯科。就算是在展示乌克兰军队的时候，展示的也是他们陷入了地坑中，或者是用迷彩服伪装着，或者是因为枪声而捂住他们的耳朵。在有关俄乌战争的报道上，中国官媒大多拒绝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行为称为入侵，但对于俄罗斯对这场入侵的单方面描述，也就是特别军事行动，中国官媒却不加引号的使用。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号发表了国情咨文，讲话内容受到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新华社以复述的方式报道了普京讲话的部分内容。中国官媒对普京的讲话不加辩驳的报道方式和美国总统拜登国情咨文讲话所受到的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咨文讲话摘译遭到中国的封杀。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文浩的报道。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中国是和平使者还是俄罗斯的帮凶？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在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及中港台新闻之后，继续带您关注与乌克兰有关的报道。美国之音实地探访最接近乌克兰战场的美国军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陆阳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先说说加拿大称挫败了中国最近的空中和海上监视企图的事情。陆阳。
好的，志远。加拿大国防部星期三2月22号表示，加拿大意识到中国最近的空中和海上监视企图，并自去年以来挫败了这种努力。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二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去年在北极发现了中国的监测浮标，这是加拿大发现安全威胁早期努力的一部分。
关注南中国海局势，菲律宾计划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请陆阳与大家分享。
好的，志远。菲律宾、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国防官员星期三说，菲律宾正在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会谈，讨论未来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日趋侵略性的行动正在引发担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通话时重申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支持承诺。之前，中国一艘海警船在一个有争议岛礁附近用军用级别的激光照射了菲律宾一艘巡逻艇。
来看中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发动空袭，有关详情请陆阳来介绍。
好的，志远。以色列军方星期四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与哈马斯武装分子有关的目标进行了空袭，以回应数小时前以色列领土遭到一系列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袭的重点是一个武器制造基地和一个军事大院。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了从加沙地带发射的6枚火箭弹中的5枚，另外1枚落在以色列南部的开阔地区。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非洲行的第一站纳米比亚，有关详情请陆阳与大家分享。
好的，志远。吉尔·拜登星期三2月22号开启了他作为美国第一夫人对西南非洲国家纳米比亚的访问。他说自己的首次访问选择纳米比亚是因为其充满活力的民主。纳米比亚总统和第一夫人在吉尔·拜登作为第一夫人首次访问非洲大陆的第一站对他表示热烈欢迎。吉尔·拜登将于星期五前往肯尼亚。 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军拟增加驻台人数、加强台军训练、抵御北京的军事威胁，以及其他有关美中台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美中台的新闻。首先请宇宙与您分享美军拟增加驻台人数、加强台军训练、抵御北京的军事威胁。宇宙。
是的，华尔街日报星期四2月23号引述美国军方人士的话说，美国计划把一年前驻台的大约30名军人扩充到100到200人之间，同时呢还将扩充目前对台湾军队的训练计划，使台湾军队具备所需要的更加强大的自卫能力。但是呢，五角大楼刻意对此保持低调，因为不想因此激怒北京。志远。
继续关注美台关系。美台高层密谈，众院委员会主席密访台湾。宇宙。
是的，志远。美台交往呢就像织布一样密集，包括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台高级别国安官员，星期二2月21号在位于华盛顿城郊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举行了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议。与此同时呢，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也曾经在几天前秘密访问台湾，而当时媒体也曝光说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也抵达台湾进行了秘密访问。曾经担任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主任以及白宫东亚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德宁通过电子邮件告诉美国之音，他说台湾外交部长到华盛顿来参加高层对话就是前所未有的。志愿。
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财长期待与中国恢复经济对话，有关详情请宇宙介绍。
好的，志愿。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2月23号在印度的班加罗尔表示，美国将在合适的时机恢复与中国就经济问题的讨论。耶伦同时也警告北京违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后果。路透社报道说，在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前夕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耶伦强调为了全球利益，美国与中国保持沟通是重要的。志愿。
中国和印度，中印就边界问题举行3年多来首次面对面的会晤，情况如何？宇宙。
星期三，也就是2月22号，中国和印度高级官员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都对会谈做出了积极的评价，貌似进展不差，但是都没有宣布在处理边界问题上取得任何重大突破。而中印两国之间呢，尚未划定的边界长达3488公里。支援。
中国内蒙古一处煤矿发生矿难，煤矿坍塌，伤亡及失联的情况。宇宙。
是的，支援。这处露天煤矿星期三2月22号发生坍塌事故的一天之后，中国政府星期四表示至少有5人遇难，另外还有48人失踪。官方媒体报道说，坍塌区域有500米长、80米高，坍塌的土块落入露天煤矿的作业区，掩埋了一些工程车，而且呢当局出动了300名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使用重型装备和救生狗寻找被困的煤矿工人。志远。
感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美中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最接近乌克兰战场的美国军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与您分享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实地探访，最接近乌克兰战场的美国军人。在罗马尼亚东部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里，美国陆军中士蔡斯·威廉姆斯正在督促一队士兵从盘旋的黑鹰直升机中索降，落在25米之下白雪覆盖的地面。
威廉姆斯说，
你知道你必须克服这种恐惧，你第一次必须要越过那道坎儿。
威廉姆斯在谈到第101空降师的空中突击课程时说，这是一个艰苦的项目，一些士兵称之为陆军中最艰难的十天。自去年夏天以来，威廉姆斯和他的教员同事已经多次教授了为期十天的科目。当时第101空降师的4700名军人部署在东欧各地，但是他们本周再次完成的科目却是独一无二的，有史以来第一次，该师的士兵向欧洲土地上的伙伴教授了艰苦的空中突击课程。罗马尼亚米哈伊尔·科加尔尼西亚努空军基地课程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罗马尼亚、荷兰、法国和斯洛伐克的士兵，这是该师自二战以来首次部署到欧洲的最新例子。这一部署在于加强北约东翼，以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在罗马尼亚，美军人数是之前的三倍，从2022年1月的约1000人增加到了今天的约3000人。据美国陆军第101师第二旅级战斗队指挥官埃德·马泰德斯上校说，从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发射的高端导弹可以在大约7分钟内打到他们这些部署在黑海沿岸的军人。
We're the closest U.S. Army formation to the fight in Ukraine right now.
马泰德斯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目前最接近乌克兰战斗的美国陆军编队。
自抵达以来，第101空降师已经分散开来，以加强其他在罗马尼亚各地以及北约东翼其他国家的阵地。在乘坐直升飞机沿着罗马尼亚海岸线前往乌克兰边境的飞行中，马泰德斯向美国之音展示了美军是如何与北约盟国守住防线的。他说
We're taking it as close as we can to combat, right? So we're preparing for large-scale combat operations.
我们正在尽可能的接近战斗，对吧？因此，我们正在为大规模行动做准备。我们正在地面上演习，跟我们如果必须保卫北约，可能要并肩作战的人一道进行。
在距离乌克兰领土仅几公里的一个前沿作战哨位，几辆悍马军车，其中一些能够携带陶式反坦克导弹，另一些配备重机枪或重型榴弹发射器，所有这些正在集结在一个靶场进行打靶训练。再往南，在一个充满旧农场建筑的前沿哨位，美国士兵训练罗马尼亚士兵如何在城市地形中行动，挨家挨户清剿该地段。马泰德斯说，美国作战部队一直在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在邻国乌克兰的战术，并调整了他们与合作伙伴的训练，以更好地适应他们在战场上看到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We've had to shoot down, you know, small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very similar to what's flooding the battlefield right now across the border.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实弹射击，在那里我们攻击了一些看起来与你在边境那一侧看到的非常相似的战壕防线。
他补充说，该作战团队还开始在一些演习中加入小型无人机，击落与乌克兰境内眼下充斥着战场的那些系统非常相似的无人机。第二旅级战斗队将在几个月后离开罗马尼亚，但五角大楼最近证实，美军在罗马尼亚增加存在将至少持续到今年全年。第101空降师的第一旅级战斗队将取代马泰德斯的战斗队，预计将进行为期9个月的部署，这让罗马尼亚军方作战局局长普西里安·马林少将感到放心。他说，他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军队和更多的合作训练。在第101空降师的部署期间，罗马尼亚部队一直在与美国人磨练他们现有的防御技能，而在空中突击课程中获得了罗马尼亚地面部队在本周之前尚未有过的新能力。马林少将说
What war? It's about life and death, and is it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ilure and success.
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团结在一起，抱团建立起这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以上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实地探访最接近乌克兰战场的美国军人。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